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抄文。沉水则有智者，堂则有道错，总谈卵之教，专修净业，一生讲净土三经几二百遍，错之门出善导，以至陈远、法照、少康、大行，则莲峰普善于中外矣。由此著宗之时，莫不以此道密修显化，自利利他矣。好，看这一段。上面谈到谭鸾大师在我们中国净土宗的教理发展史上，他是具有着承前启后的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啊，承接古印龙树天亲菩萨的净土思想，开启啊道出善导这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先声啊，那么对其他的宗门教下都有巨大的影响力。这里谈到沉水啊，这个智者大师又叫智仪啊，天台宗的祖师，虽然学在啊行在天台，但是他导归净土啊，对净土往生一法一往情深，平时坐立睡眠都不备息啊，这个对观经对都有著书，尤其他有一篇啊非常重要的著作是净土十一论啊，对沉水年间啊对净土中的种种的怀疑，他有破疑深信所著的最早的一项工作啊，临命终时啊在大家念佛声中往生的。所以天台宗的这种学人得智者大师这样的一个影响，后来学天台的大多数都会导归极乐啊，像灌顶大师啊、四明啊、四明尊者、优西大师，这些都是学天台的，包括近代的地贤法师啊，都是导归净土的。而在初唐的时候有道绰大师，他对受谭鸾大师的影响甚深啊，原来他也是讲涅槃经的啊，就是在玄宗寺啊看到谭鸾大师的那个碑记，很受感动，所以他就专修净土。道绰大师啊专修净土一法，每天念七万声佛号啊，领众修行，常常整个的啊这个佛号停止之后，树林里面都有回音缭绕，音声还不断啊，可见他们那种至诚心发出的声音，真像古代有个成语叫绕梁三日啊，音声都不断啊。他有一部重要的著述叫啊安乐集，这部安乐集里面主要是把谭鸾大师在往生论著里面对南行道和异行道的这种判释进一步啊 发扬光大，啊，明确提出现在已到达末法时期，啊，去圣时摇，这个法要当机，啊，这个应该这个时候是舍圣道门，啊，入净土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所以极力，啊，宣传净土三宗三经的理念。他一生讲净土中的啊主要经典三经，三经就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啊，不断的重复讲，将近讲了200遍，啊，可见他在那个时代弘扬净土中的这种力量啊，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由于这种影响力，他在他的门徒里面就出了善导大师，啊，这是净土中的第二代祖师，啊，善导大师他一生的德业啊是非常啊伟大的，可以说在教理史上，在净土教理上，他是我们中国净土中集大成者，啊，用他五部九卷的弘文奠定了我们中国净土中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他对观经的注解叫观经四帖书，这是一部净土中非常重要的这种经教，他对于阿弥陀佛啊那种本愿救度的这种力量，对于专修净土一法的推崇，尤其是特别拈出称名念佛是净土三经的核心啊，强调我们以信心啊怎么建立信心啊这一方面啊大有啊很好的开始，所以善导大师思想他在净土中本质理念啊信愿单刀直入是非常明快的，由于善导大师这样的一个理念，他自己修净土法门就以身作则，他没有修其他的法门，专门念佛，每天啊他一定要念得浑身出汗啊才为止，一生是夜不到丹啊，如果出外走路也不跟人群走在一起，怕在人群里面说三道四，他就单独走啊，不理念佛啊，所有供养他的称钱他来写阿弥陀经啊，并且以艺术化的手段来弘扬净土法门，写净土啊西方净土变啊净土变相图，还有照相啊，这些持戒非常精严啊，有这样的修行就感得他有大神通，他的神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念一句佛号就能够有一束光明出来啊，所以当时称他叫光明大师啊，他所住持的寺院也就叫光明寺啊。那么原来有个公案说他是善导大师是登柳树啊这个自杀而往生的，还不是这个啊，这是记载的错误，善导大师他是69岁那年啊安然往生的啊，登柳树自杀的那是另外一些信众啊，就问念佛能不能往生啊，这个善导大师说能往生，那个人就登在寺院门口的柳树上，登上去就面着西面合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就跳下来啊，那是不是往生很难说啊，反正念善导大师说念佛必定往生，他就以这种方式去往生啊，在佛门里面不提倡这一点啊，还是要顺应着我们的命数啊，随缘任运的往生为好 啊，一方面我们要发起恳切的愿力心，如果阿弥陀佛今天来接引我，一点都不留恋，跟佛往生，随佛往生。但如果命中还能活120岁，那你就活120岁，为阿弥陀佛在这个世间做点事情啊，不要逃避啊。这善导大师啊，这是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原来有人就对净土宗的祖师的谱系又有啊无事生事了，他又列了一个15祖啊，把这个慧远大师啊，如果不动的话，那么谭论大师应该是2祖，套说大师应该3祖，善导大师应该是4祖啊，他这样的再加2个啊。我们说虽然谭论道说够得上祖师的这样的德业水平，但古人可能就在3位里面，由于他们有一个师承关系嘛，就选择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善导大师啊。说善导就含摄着谭论和道错啊，不要那么执着，非得要把它跌进去啊。这个祖师可没有人我相弄啊，你列进去，谭论道说大师也不会过于高兴啊。你不列进去，谭论道说大师照样在西方净土活得很滋润啊，跌不跌关他有什么关系啊？不要无事生事啊。甚至还有的人就甚至做得很过分，觉得慧远大师都不够净土宗的资格啊，应该是啊，谭论大师为净宗初祖啊，这样的跌下来啊，那更是升起了很多的事端了啊。这个在这里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还是尊重在印光大师手中所啊确立的净宗12祖的格局。印祖往生之后，大家一致推举印光大师为13祖，这样的格局大家就不要轻易的去变动它啊。那么由道错下面啊，那么净土宗的第3代祖师就是陈远大师。陈远大师他的特点是没有留下著作，他是以苦恨来著称的啊，自己一个人在山里啊搭个棚子，在那里修行念佛，由于德业所感，大家依他修学，慢慢的形成丛林啊。有些官员去拜访他啊，他正好在那里啊挑柴担水的时候，问陈远大师在哪里，他就指一指在那边方向，随之一看呢，他就是陈远大师啊，是一生修苦恨。这法照大师，这是净土宗第4代祖师，他为什么啊，陈远大师为什么能够啊龙天推出呢？这跟法照大师有关系。法照大师在行念佛三昧的时候，在定中见到啊阿弥陀佛，旁边就有一个穿着衣衫褴褛的这种比丘僧啊，最后出定一就寻访到，这是陈远大师，就拜陈远大师为师啊。当这个皇帝啊对法照大师尊为国师的时候，法照大师说，我还有一个师父比我德业啊还要深厚，所以皇帝也转而都啊供养恭敬陈远大师啊。法照大师这在净土宗的祖师里面也很有特点，原来他是修禅的啊。有一天他在钵里面看到了五台山的景象，那时候他在南岳湖南的时候，他没有去过五台，但这个钵里面常常显出那个境界啊，就询问那些到过啊到过到处参访的比丘，比丘就说按你的描述大概那就是五台山啊。他在梦中也有凡僧指授他说，你在钵中见到的境界，你为什么 不去参拜啊。啊，那时候古代从湖南到山西的五台山，那也是不容易的，要走很长路啊，不像现在啊，铁路啊、汽车呀、飞机呀那么方便啊。所以他在啊下定了很大的决心，他带了一部分人前往五台山。一到五台山呢，就被两束光明铸造啊，循着光明走走啊，就遇到了大圣竹林寺啊。在大圣竹林寺看到那个整个寺院非常的富丽堂皇，地面都是黄金的啊，所以他就见到了普贤文殊啊，两位大菩萨啊，就恭敬问啊，末法众生呢啊，捏掌身众为之修何法能够出离生死啊。文殊菩萨告诉他，要修，我是修念佛故啊，供养三宝故，得一切种子啊，这个时代要念佛才能成就啊。念什么佛？就是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彼佛有大愿力，能够啊令我们道业成就。他是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对净土法门就一往情深了啊。等他从大圣竹林寺出来，再一看一片荒地啊，他就用大石头做了一个记号啊，以后就在那一块土地啊建了一个寺院，就叫大圣竹林寺啊。从这个经历来看，也可以看到五台山文殊菩萨示现的这个寺级的道场，还真是凡圣同居啊，有特殊因缘的就能遇到文殊菩萨啊。这是法照大师啊。法照大师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以音声作佛事。他在修念佛三昧得三昧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啊，知道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种音声之美妙，工商觉知已的和谐啊，怎么阿弥陀佛给他传授了一个五慧念佛啊。五慧念佛得这个真传之后，当时法照大师在山西一带啊，这个在那里修这种法门，念这种音声，这种音声都可以传到长安去，长安的宫殿里面啊。那皇帝听到这种音声，派官员去寻找，结果找到了他所念佛的道场，念这种音声，五慧念佛就把他请到皇宫里面啊，教导皇宫的那些啊皇后宫女们来念佛啊。现在我们市面上流通的五慧念佛啊，可以说不是法照大师当年的这个念佛的这种念法早已失传了啊。这是净土宗第四代祖师啊，他在那个念佛的时候，常常看到佛菩萨啊，看到文殊菩萨在他一生当中也有很多神奇的感应啊。以后他是怎么往生的，哪一年往生的，也不一概不知道，不知所终啊，是这么一个祖师啊。少康啊，这是净土宗第五代祖师，在净土教理上称他是后善导啊，称为是善导再来。他早年出家道祖参学，在洛阳白马寺啊，就随手拿到啊，就看到放光，有一卷文字放光，他一看放光的是善导大师所做的这种啊西方化导文啊，他就觉得跟这法门特别有缘，再到长安啊这个善导大师道场去瞻拜善导大师的影像影堂，那么善导大师的那个画像啊图像都升到空中，跟他告诉他啊，你跟净土法门有缘分啊。 那么少康大师这样对净土一法就非常一往情深。少康大师他应该说跟江浙一带净土宗的弘扬是开启先声者。那时候江浙一带主要还是天台宗啊，念佛法门在这里力量很薄弱啊，所以他也是得一个高人的指点，说你的法源是在江浙一带，所以他就先来到了这个浙江的乌龙山一带。来的时候因为这边都没有念佛的，他就用善巧方便啊，先啊引诱那些小孩子念佛啊，比如啊你念一声佛就给小孩子十钱啊，十文钱啊，念一声就给这小孩子，哎，为了得钱买糖果吃啊，他们就念，也不知道念的什么意思。这一念呢，慢慢的就带动了他的家长念，哎，很快的这个念佛的法门就风行起来。风行起来，等到念佛人多了，他就建一个道场啊啊，他建道场，很多人啊六斋日都能念佛，他受戒什么，哎，他也有感应。少康大师是念一句佛号就有一尊佛像能够出来啊，念两声就有两尊佛，就像连珠状啊。他往生的时候很多人参加，说谁能看到我念佛就能够出一尊佛的话决定往生，是这样受记的啊。所以这个少康大师是在江浙一带推广啊净土法门的第一人啊。大贤法师啊，他是早年修其他宗派的啊，有一次他在这个经卷当中在思维哪部经跟我有缘，信手一探，哎，拿到了一本阿弥陀经啊，他就开始念阿弥陀经啊，按照阿弥陀经的方式来念佛。哎，他由于修其他的法门呢，他心地本身很清净啊，又修念佛法门又很恳切，他很快就有境界了。他的境界是什么？诵经念佛的时候就会出现琉璃地啊，琉璃地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地面，他现出这个境界啊，所以皇帝听说他的德业都请到皇宫去供养啊。以后他往生是预知十字往生，预知十字往生他没有跟其他人说，就在阿弥，他就把他往生的日期包括他所见到的境界写了个小纸条夹在经本里面啊，他自己就那么往生了。以后他的门徒啊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他原来是念阿弥陀经见到琉璃地，有两次见到琉璃地这个境界往生了啊。所以他是很强调信愿和恭敬啊，大行法师啊。那么隋末唐初有这么多啊具有智慧德能和精进的这些祖师啊，在那里提倡念佛一法，所以使净土宗的风气就普遍的在我们中土传扬开了啊。那么而且波及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啊，像日本呢 啊像朝鲜呢，原来的新罗国啊、高丽国啊、越南呢，这些地方啊都把在唐代就传过去了啊。这样这个各宗各派的善知识就无不以这个念佛一法来密修显化啊，他有的是由于宗门教下的一些特点，他自己知道念佛的好处，自己悄悄的修行还不敢公开，这就叫密修啊。但有些他这个密自己修也用这个方法去教化众生啊，他就是显化 啊，来承办这个了生托死治帝和帝他的德业啊。那其他的诸宗之事，像律宗的元昭啊律师啊，法相宗的魁基大师啊，啊，天台宗的四明尊者呀，优希大师啊，这些也都是啊密修显化啊，自利利他。好，请看下面。自如禅宗若单提向上，则依法不立，佛上无着落处，何况念佛求生净土。此真谛一明，一切皆明，所谓实际理地，不受一尘，显性体也。若缺论修辞，则依法不会，不着物即不实，何况求念佛求生净土。此熟地之一地，一切皆地，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显性具也。必欲其熟地而言真地，则非真地也。如弃四大五蕴而觅心性，身既不存，心将安寂也。若即熟地以明真谛，乃实真谛也。如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即四大五蕴而显性心心性也。此崇尚诸祖密修净土之大旨也。好，我们请看这一段。中国我们有大乘的八个宗派，小乘的两个宗派，号称十宗啊，教理汪洋。但求从修行下手的方法来看，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啊，这两大行门。这两大行门自古以来有相互合拢，也有一些知见不道的人把它搞得自相矛盾，如同水火啊，所以常常是有学禅的啊绑净土啊，瞧不起净土啊，认为是净土是直相啊，着相。那么修净土的呢，有时候也啊瞧不起禅宗，说你是口头禅啊，这个空浮高心啊等等，就一个谈有一个说空，相互斗争啊，这些都是不应该出现的啊。禅宗和净土宗从教理上它是无二无别的，归元也是归元，道家也是平等平等的啊，只是门庭施设不一样啊。禅宗它是要无住无念无相啊，从空门进入啊，从达摩祖师来中国啊，他确实这个教外别传呢，不离文字，具有他非常淋漓明快的家风，很圆顿，很有必要。因为开始佛教来到中土，他的无论禅法法相，有些人就执着这些名相概念，在那里数时啊，数时算宝，实际上自己心地上并没有得到受用。三藏十二部啊，都是我们修行的方法啊，是度过 生死苦海的一个传法，但你不要执着这个文字为究竟啊，要有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的这样的直指人心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佛说了三藏十二部经卷，摩后却是啊，这个手拿着金莲花啊，是百万大众啊，大家百万余会的大众莫名其妙啊，唯有金蛇求头陀摩诃迦叶破颜一笑啊，破颜一笑，佛就以心印心，我有涅槃妙心啊，这个教外别传啊，付诸给摩诃迦叶啊，衣钵就传给摩诃迦叶，也就反映三藏十二部所有经卷，佛有时候说我啊，这个说法四十九年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说一个字。如果说我如来说法视为谤佛啊，这样就把它一下子向上本分，我们的心地离体把它切合过去啊。所以禅宗的风格它就单体，就是唯体向上啊，在毗卢遮那顶上行啊，像我们的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我们的本地风光去切入，这个就是依法不立啊，立依法都是错，乖为自信啊，在这个向上本分上啊，就离开了一切对待啊，圣凡的对待都没有啊，佛魔的对待也全当，所以叫魔来魔斩，佛来佛斩啊，佛都没有住脚之处，何况你还要念一尊佛求一个实际的净土，那就在禅宗上更是要扫荡啊，这就在真谛层面说，一明一切皆明，一明就是不二呀，迁入到不二，远离这种对待，进入绝代的状态啊，都是空相、无相、平等相，没有圣凡佛魔啊是非这样的一个分别啊，所以禅宗是指向这个，所以禅宗的语录它都是问，问在搭处搭在妙啊，这个问处啊，完全是用一句无意无意无啊无没有意味的事情剿灭我们对待的情识，那我们没有思维的余地啊，所以这个要了解这样的中风啊，所以在这种实际真如这个层面，他不接受一层的，不立一法的啊，他所表述的语言都是用否定性的语言去表述啊，这个不一不二啊，不断不长，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用这种否定性的啊，你立一个东西他就有个对待，都是错啊，这是显示我们的性体，我们本性的性体真如离体是依法不立的，是诸法空相，毕竟空无所有的啊，这样的性体啊。那么如果要论他的修持啊，则依法不毁，哎，这就从熟地建立啊，我们的性具的这种德性啊，体性是诸法空相，但我们要切入进去，还是要从修德层面啊，来行一些善法啊，才能够切入过去。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就显性体啊，不受一尘。 但是还要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就是中道。如果在修一切善法的过程当中，这一个善法都不能废弃，六度万恨，福德智慧要齐修啊。所以宗门下的祖师啊，他也强调啊，修持一切福德智慧啊。这里提出不着物即不实，这是一个公案啊。百丈怀海禅师啊，百丈的祖庭也是在江西啊，很多禅宗的祖庭都在江西啊。不着物即不实啊，他已经年纪很高了，然后每天还要跟大家一块出坡啊。他的徒弟们啊，看看他年纪很大，就把他出坡的工具就把他藏起来让他休息。他藏起来找不到出坡的工具，他那一天就不吃饭啊，使得他的徒弟第二天又把那个工具都拿出来啊，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啊。那么既然这个连作物他都不舍弃，更何况修念佛之妙因得往生净土之妙果，他更不会放弃啊。啊，这就从熟地层面，从事项上建立一立一切皆立啊，一法立一切善法都立起来。这就常常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法啊，万善齐修导归极乐庄严净土啊。这就显性具啊，这天台中三个概念，一个是性体啊，性体就是从诸法的空相谈真如理体啊，这个性具就是指我们的心性具足世间和处世间一切善法啊，这个性量啊还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性可以弥轮法界啊，光照大千啊，产生妙用啊。所以心性的体相用三者都要在这个三面了解心性，体它的空性，相啊就是它具有啊这个诸多德性的那种功能，这个信量就是它具有妙用，这就我们讲的大方广啊，大方广的心性啊，大就是信之体啊，方就是信之具啊，广就是信之量啊，从这个层面我们要了解心性啊，那么这样我们才会圆融中道的去了解啊。你如果捐其熟地而只是念真谛的空相，它就不是真正的真谛。真谛和熟地二谛要圆融啊。那么怎么圆融呢？你熟地这种事项上的这个建立主法是从哪来的？是从真谛离体出来的。那你的真谛离体的这种无形无相要靠什么来表现呢？你要靠事相上熟地来表现啊，这就是事由理出，理由事显啊，这样才是圆融的中道。所以有些参禅的人他很着重这些空性，无念无住无相，所以对熟地的建立他不感兴趣啊，一旦建立一个熟地，他就认为这是执着住相，他就很讨厌很逃避啊。所以这里讲你捐起这个熟地而就只是念你的真谛，也不是真正的真谛啊。就像其四大无应而密心性，它是不可能的啊。四大都是地水火风啊，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 啊，组合我们的身心的这种色法和心法。我们的真如妙性在什么地方？啊，不即不离。啊，在四大五蕴里面，啊，如果单一的元素，你都很难说你心在那里。啊，心不在中，不在外，啊，不在中间，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但是也不能离四大五蕴。啊，我们的佛性也就存在这个臭皮囊里面。如果臭皮囊的身体不存的话，我们的心性就没有安立的地方，没有寄托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修行是借假修真，我们的身心里面具有真如自性。啊，全身人道的全身都是法器，具有它的法性。啊，所以如果放弃四大五蕴而觅心性，这是不可得的。啊，若即熟地以明真谛，乃实真谛，就是在四大五蕴里面来明了这个实际理地的空性，它才是真实的真谛。啊，所以二十五圆通就是从熟地入手的，你的六根、六识、六尘这十八界啊，以及加上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二十五种这样的一个熟地，你都从哪一门都能切入，切入到真谛的圆通。啊，所以首楞严三昧就叫一切事就近坚固，一切事就是熟地，你从一切事里面随从啊一法进入，都能够切入到主法的实性。啊，所以这个啊才是啊大乘的究竟的知见。那实真谛这里提出，佛性虽然有啊，但是就像铁里面的磁性一样，你不可能啊拿一个东西出来，你就把这个铁啊扎碎，你要拿一个磁性出来也拿不出来。啊，但是它里面有磁性啊，但是你不可把捉，要了解这个。就像我们的佛性，佛性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当时这个啊达摩祖师在印度的时候，他有一个侄子啊，这个就当了国王，当了国王之后他就邪见了，就灭佛啊，灭佛这个达摩祖师下面的门徒就要怎么去教化这个国王改邪归正。改邪归正开始去了一个比丘跟他去辩论，还辩不过国王，这个邪见的国王啊就想自杀啊。这个那么这个这时候有一个啊，那么达摩祖师观察有一个比丘可以折服他啊，这个比丘叫波罗提啊，他就从空中飞行过去，发现这国王一看，一下子就都有点吃惊啊，说你来啊，这个来者是谁？当时就有一番辩论就讲这个佛性在什么地方啊？佛性，这个波罗提回答：佛性在作用啊，作用在哪？作用那就是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足为奔走，这样的啊。你这佛性他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要透过作用来显发，而这个佛性在我们的眼睛表现为能见东西啊，在我们的耳根来表现为能闻听呢 啊在我们的意根里面表现为我们能思维呀，能记忆呀，啊，在我们的脚上表现为它能够行走啊，在作用。如果说这个佛性神识不在这里，那这个身体就是一个物质性的现象了，一具干尸了，枯尸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即这个地水火风四大 地色受想行识五蕴，而显发我们本具的心性。啊，那么这就是啊，从禅宗的祖师他为什么要密修净土的啊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宗旨。有时候他这个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有时候他去见这个性不容易啊。啊，明心我们有妄心，往往我们都是攀缘心在覆盖我们的真心，在这攀缘心又是从真如心里面由真起妄的，要了解这个攀缘的八识的妄心的虚妄相啊，切入到这种啊心性的空性啊，明了这个虚妄相的原生法的虚妄，才能见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性，很不容易啊。于是我们如果借一种清净相来显发这样的性，它就方便了。所以净土一法它往往就是借助这个熟地的利一切法，利的法是不仅是一般的善法，是超越三界的净法，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心显发出来的这样的法。这个法当体就是真谛的表达，所以安住在这个熟地之法当中，就能够证到我们本具的性体啊，这就叫脱世显法深解门华严的一个玄门的道理啊。好，请看下面。但未广显传述，故非身体主义，则不得而知。然于百壮力祈祷并生，化送亡生之归，皆归净土。又曰：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即真邪了，为净土一法，直接上上根气，旁引中下之流。又曰：动下一宗，皆悟密修，以净土见佛，优简易于宗门。又曰：乃佛乃主，再教再禅，皆修净土，同归一源，可以见其更盖一。好，请看这一段。那么从隋唐以来的这些禅宗的祖师都在密修净土，但是没有广泛明显的去传述修净土的这种重要性和它的原因啊。所以不是一个深切的体会这些禅宗祖师意识的这种上根利器的人的话，他就不能了知这些禅宗祖师密修净土的所以然，不能了知他往往就用一些机锋转移还来博无净土啊。那么这是很可悲凉的事情啊。我们再看北藏怀海禅师啊，他在这个起立对病比丘啊病身啊祈祷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病比丘已经啊死亡了，就涂皮火化送亡身的规矩啊，仪规里面都会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 回向令这个亡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北上淮海禅师立的规矩。但很遗憾的是，现在有些啊禅宗的啊化送亡身，他往往是祈祷